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我们这个陆家福音走了一半，主耶稣和法利赛人吃饭、然后他进去，他就开始说他们有货了。我看我们做节目的 也有货了，怎么做了一半就没有了，是吧？
祸从口出啊。
那我们这个祸讲到哪一个祸了？
上回讲到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
那你如果在这个聚会里边啊，主耶稣开始责备请他吃饭的法利赛人，那你会干什么呢？
听完了心寒啊，不知道他是谁的话，觉得这个人讲话为什么这么难听啊？
但是你心里面想跟嘴巴上讲不一样啊。他那天的这吃饭的这个筵席上就有一个，哎，这个叫做律法师啊，这个律法师是不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不是律法师？咱真的是搞不清楚。那个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的，但是有一个，其他人都不说话嘛。
嗯，
这个人听实在是不行了啊、至少他听懂了，他怎么说的？
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
哎呀，这个用浙江话讲讲会不会好听一点？
这位先生啊，
先生，
你惹到我。也把我们给糟蹋了。
不错，还可以，还可以。我们很快就有听众朋友开始留言了。
肯定会被纠正的。
你说像这种话呢，讲的土里土气的，有点口音，真的是蛮好玩的。哎，那耶稣是毫不留情，你不问不说没你的事儿，你一问一说，耶稣突然矛头一转，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他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律法师呢？
可能就是有特征的嘛，这个穿着上、法利赛、撒都该归撒都该，这校服、职业装有点分别。
你也有货了，那他为什么有货呢？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觉得这个话有没有骂到我们的基督徒啊？今天的基督徒
啊，难担的担子放在身上。有可能嘛？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教会里面传道啊、分享圣经啊，因为圣经熟啊，那个讲的都非让这个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就是很服气的，觉得都是对的，但是呢，觉得这话甚难，怎么做得到呢？
做不到是不是？
做不到、他们其实很努力在做啦，但是呢，可能有些时候传道的或者自己其实生活里面并不是这么去行的。我前两天还听一个事情，华人界哈，有个牧师啊，怎么样啊，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嘛，后来就被抓，据说还这个钱还数目非常大。难担的重担就是这样，告诉别人不可贪心是吧，这就是罪。殊不知落到自己的时候，很难就也受到同样的试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于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完成任务啊，又为了显出我们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那种
风骨
品行，品行
海姑，出淤泥而不染的海姑，
就是你道德修行很高啦，别人看你是这样。
对，
然后你就说出一些非常哎呀就是
动听的话是吧，
福音朋友就觉得说、啊、相当佩服的话，
高山
羊、哎、呀你们敬畏上帝啊，
高高高
要早起祷告读经啊、
嗯、
哎呀跟圣人一样的，在他们看来就是这个修行得到很高，
嗯，
是吧？然后我们讲出来的话就是觉得啊、让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做基督徒实在重担太大，礼拜天都要去聚会、
嗯、
动不动就是忏悔是吧，
嗯，
还心思意念里面一回到何年何月，
嗯，
但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
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和自己每天生活里面、
嗯、
是不是照着圣经话去行，
嗯，
哎，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重担，
嗯，
压在他们身上。
现在这个陆家是越来越有意思，问你个问题，你都有答案，不错，很好。我在想这个事儿啊，就是这里面到底耶稣在责备他们是责备什么？因为你看看啊，假如说我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自己呢也跟他一起担，那是不是就没货了？是不是就对了？像你刚才的这种东西要是接着讲的话，是不是禁食祷告，那你禁食五天我禁食三十天，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我对你要求禁食或者要求你奉献啊，我不贪财、
嗯、
我奉献全部你奉献十分之一，这总可以了吧，那是不是这样就对了呢？这是第一个可能啊。第二个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难担的担子啊，是根本不应该放在人身上的，因为你放外面人也担不起、
嗯、
你自己也担不起，干嘛说大话呢？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
嗯、
如果这个难担的担子不担，那到底我们要不要给人家担任何的担子呢？因为对于没信的人或者对于比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啊，比我们小的、
嗯、
很多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担子、
嗯、
哎，
没错。
所以你看这种三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个担子啊，尽管它是一种挑战放在别人身上，可是自己也做，那是不是就没货了？我们先讨论讨论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嗯，我现在一看呢，就发现我刚才是想到他想的，现在算算，哎，这个前面连起来好像不这么回事。
所以我就说，我现在跟你做节目很好玩，因为问你什么你都有的答，很好。
要总，我总不能从头摁到
啊，就是，哎，就举例子来说好了啊，男单的单
子，就拿我刚才。我自己这个讲的这个东西一样，
嗯，
就是像我以前自己向别人传福音的一开始吧，
嗯，
那时候也不太懂，
嗯，
我给人家传福音，到后来说你要信耶稣啊，那接下来呢，他别人一定会问你嘛，
嗯，
那你就是说，那你跟我去聚会啊，就照着我以前的领受，就是说你每天要祷告，
嗯，
是吧？每天要读经，
嗯，
那人家一看圣经送他一本这么厚的，说哦，这么厚啊，
这么厚，
那你要去念啊，你要去念啊。这就是我给他的担子啊，
给他本小字儿的。
对啊，然后有时候送人家中英文版的，人家这本书就加爱加倍嘛，是吧？
对对对，爱加倍。
中文再加把英文也加进去了，那越厚一本，比这个中英文字典还厚。好多人都被吓跑了，就有时候是这样。
对我们来说呢，是个难担的担子，我担下来，别人要不要陪我一起担，
嗯、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说跟前面有点想了，一个是外面的、
嗯、
一个是里面的，
嗯，
我们经常是给别人想要别人看见的，
嗯，
或者说像想让他们变成的样子，
嗯，
就经常给他们外面造个模具啊、
嗯、
立个标本啊，
嗯，
就摆在他面说哎你照着做，
嗯，
但却忘记其实真正的那个公益和爱的事情其实应该行，
嗯，
却反倒没有告诉他，
嗯，
给一些条条框框的律法主义什么的。
嗯，这个东西哈有点难。你觉得，因为主耶稣没有举例子，至少他前面什么薄荷、云香这种东西，他举了例子。那、
嗯、
他在跟律法师讲这个所谓难担的担子加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可能在讲什么事情？要是能举出例子来，我们就比较好办了。
嗯，这律法师，
哎，我们连律法师是谁都搞不清楚。
律法师去解释旧约律法的，
我不知道。他们显然是有一个这个教导百姓的责任，对不对？
对，宣读圣经，
对，或者告诉百姓怎么做啊？
嗯，
怎么样算是我们就望文生义的话，怎么样才算是守了神的律法这一类的东西？
嗯，
但圣经里面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啊，那个不算难担的日子，那、
嗯、
不算难担的担子。你记不记得《创世纪》里面老雅各大腿窝的给耶和华的侍者摸了一把，他那天他就瘸了。 那瘸了之后呢，圣经就说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都不吃这个大腿窝的筋。
嗯，
但是他这个不吃蹄筋呢，是个遗传还是个神给他们的规定？
遗传嘛，这样应该是，
对，应该是遗传。
是
啊，这个并不是说雅各被摸了所以你就不能吃，其实圣经没这么说、嗯、只是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做。那当然这不算是难担的担子了、嗯、除非你碰到老钟啊，这么多牛筋儿、猪筋儿都不吃，那多浪费啊。所以如果我们举不出当时可能的例子呢，对我们来说就遇见了个难题、嗯、如果这是讲到对信徒的造就，那一般来说呢、嗯、在大致的情况来说，比如说我教导门徒要多奉献一点金钱，或者要禁食祷告，或者我怎么样规定他，那大致来说可能我做得到。而且就算我做不到呢，哎，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有益处嘛，所以你也不能说我有祸，除非我是去贪财。但是这里边他不牵涉到贪财，好像还没有牵涉到他有什么个人利益，侵吞寡妇的家产这一类的事情。
嗯、
而且单单有一些叫做难担的担子，你把它加在别人的身上，可是自己不做，就这个话的意义来说，当然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怎么样，就这个话的意义来说，从今天的基督徒看起来呢，那是有可能的啊。
今天的基督徒有可能，
不，今天的基督徒绝对有可能在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嗯、我们暂时把这个难担的担子加在人身上，这个人把它换成啊政府，好不好？
嗯，
这不就行了吗？你看有多少社会公益的工作，有多少需要帮助的人，你说政府没有照顾这个人，没有帮助那个人，哎呦，你看这个人多可怜的，没有政府替他伸冤。可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去动一动我们的指头？没有，有的时候就是动动舌头啊。
嗯，
这个律法师的问题在于他就动舌头不动指头，的确有一些事情该做也是难做的，可是那个担子不见得是错的。嗯，
现在经常说的就是马太福音那首，讲到主来的时候、
yeah.
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然后就是说啊，你看过马路有个老爷爷老奶奶摔倒了，你敢去扶吗？
嗯、
有个乞丐在街边乞讨，他真的假的？他求顿晚饭，要两个包子，你给是不给？那、嗯、你想说，哎呦，是的，很多人都说是骗人的
啊，是啊，是啊。
哎，那你扶了这个老人的话，那你完了，他赖上你了，就是你撞他的，你让他摔的，
嗯、是有可能
的，还敲竹杠了，就是不法的事多了，就是、很多这个新闻也报了，好多人就讨论过了，结局、嗯、结果他也自己心里有了主意了。
像你这个路边一个人，这个总是还好吧，因为他还活在那儿，尤其像美国这里，哎，我告诉你，这美国的乞丐现在满街都是。而且很多呢根本就是身强力壮的壮丁，他一面抽烟啊，一面跟你伸手要钱。嗯，那这种总是还好办，因为它不是什么难担的担子。真正难担的担子，就像你看见的这些孤儿，那些被遗弃的残障儿，那个难担呢、啊？你那个你照顾他一天，你第二天还照不照顾他呢？对不对？
嗯、
你说你们应该去照顾他，可是哎，自己没有动指头，所以到今天呢，很多难担的担子都是洋人的洋指头来担的，
蛮多是这样。
对，
这点还真有点特色。这个杨子头的这个恒久忍耐的功课还真的是蛮厉害的。
这是教导，以身作则。我们就不说政府了，我们就说自己的儿女。
嗯，
家长是天天在一些难担的担子上呢，要求他们担，自己不担。你要以身作则，你要他有爱心，那你除非你自己做榜样给他看。你把这样的孩子接到家里来，只要你存着爱心，你的儿女一定受惠。哎，这蒙哥也是这样，动舌头没动指头，因为蒙哥没收养，是吧？
中国蛮多的，你要不要搜一个，我帮你介绍。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个讲到点上就不能再讲下去，咱们换一个题目讲。比如说小孩念书啊，不要玩电玩，是不是、啊、回家要把书包摆好，把衣服收好，要这个要那个，你自己想想你小时候怎么样，你现在如何。就说不从这个教导门徒上，而从生活的榜样上，从社会责任上，从自己管住自己，克服己身这些方面啊，去掉坏习惯这些事情上看的话呢，那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你看很多爸爸要求小孩不要玩电玩，可是他自己看起球来比谁都起劲儿，这也是不行的。这就难担的担子嘛。那显然从这个社会的需要来讲，或者从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来讲呢，有很多难担的担子是应当担的。
现在这个公务教会的担子这个有点失掉了原来以前、那个、
教会的意义，对对
对对，以前学校医院啊、社区的公用啊，蛮多都从教会慢慢失掉了。
洋人的教会有这个传统，就是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我们的荣耀，也只有我们才有力气这样做、啊，至少从前是蛮这样的啊。那中国人从一开头就不太讲这个东西，我们宁愿讲一点动舌头的事情，动舌头比较属灵嘛，动指头就不属灵了。
有时候每次到感恩节啊、圣诞节，有时候看这个新闻哈、啊，全世界各地迎接感恩节，他就会拍几个镜头，就是比如在美国有些教会啊、社区啊，他就给流浪汉啊、哦，
对，
无家可归的人，那一天的饭反正就是可以免费、
哦。那当然，那一天是可以吃的不错的。
就是很丰盛，然后有很多的义工啊、社工啊，然后在帮忙。
对，
有些人就选址就是在教堂。
嗯，
就是说，哪怕他只是说在这两个特殊日子他做这样的事情哈、啊，在中国很少看到这样子。
像休斯顿城里的教会，因为城里这样都是老社区啊，城里有一个长老教会。那我们一般说到美国的长老教会，觉得他们死气沉沉的。我跟你讲，不真的是这样子哦。他这个长老教会就在城中的这个监狱旁边，那他们有很大的资金，那他们为什么不搬个家呢？哎，人家不搬家，人家每天早上不是只有感恩节、圣诞节啊、哦，从周一到周五，在那个地方发送午餐给这些无家可归的免费。这些人很麻烦的，因为你来了，他就在你的台阶上坐着吃，常年坐下来是很大的一个责任。因为中国教会早就搬了。不过现在中国教会也不错，这个他们现在大的教会呢，他们就有这种爱心捐款啊，慈善活动成为教会里面经常奉献的一个项目啊，去帮助有需要的，但一般就是国人呐、啊，或者是现在也有开始照顾啊低收入区的某一个学校，照顾他们的小孩子，中国教会开始做一点啊，做一点，但是总是距离要稍微拉远一点啊，远距离行动，远距离爱心行动。真的身体力行太麻烦你还不如把教会用铁丝网围起来比较好啊，
围起来不也变监狱
是啊，你看美国教会他们真的不太这样做，他就算在治安很不好的地方，如果他决定留在那个地方，他就决定留在那个地方啊，有问题他一件件来做，但是你要把整个把这个铁栏杆铁门就做起来锁上，这个是好像就好像那个教宗啊要做一个防弹的这个小车子然后出去游行一样，这非常非常好笑。你像主耶稣骑驴上外面还有防弹玻璃，哎呦，就把那头驴给难倒了，是吧？
走不动了
转不过弯来了所以这个难担的担子，的确有些担子是应该担的，是难担的啊，我们应当身体力行去担，但是这个题目哎，你也知道这蒙哥不愿意继续讨论下去，对吧？那蒙哥在这种事情上是宁愿挨骂啊，就主耶稣骂，我就说是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尽量要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呢，自己把这个难担的担子稍微担一点啊，给我们的儿女做榜样，尽一点。
不动手指头，动脚趾头是吧？
啊，管他动什么指头，开车也可以，动轱辘也可以，哎，嘿嘿嘿嘿，有一些难担的担子是必要的啊，有一些难担的担子恐怕是不必要的啊，但是的确。从社会的需要来讲，连续人的需要来讲，有很多难担的担子，我们应该多少担一点啊，教导我们的儿女去担一点啊。哎，这个题目都不能讲下去。讲第二个例子，就是说是不是有些担子根本就不应该加在弟兄姐妹身上？
不应该。
对，就难担的担子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因为叫做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是吧？
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劝捐的那个，
就自己有点在中间了，因为的确有很多的需要嘛，你动指头写支票总比光动舌头要好嘛，那你要大家动指头总有人要动舌头嘛，对不对？所以我做律法师呢也算是做好人，好吧？我挨骂啊，你们的赏赐，行了，这个还不错但有没有，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例子来说这个担子真的是不必要的？
哪方面呢？
哎，哪方面都可以啊。假如说慈惠的事情，照顾穷人的事情，这都是圣经里面名言的。从主耶稣到保罗，都要纪念穷人的，对不对？从耶路撒冷的使徒到外邦教会，应该做。那个不叫难担的担子，那个担子虽然难担呢，可是我们是应该担的，或者这样讲好了。那还有哪一些的担子是根本就不应该加在弟兄姐妹身上？你从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出来最清楚的一些的担子是什么？ 他很生气别人把这个担子加在他们身上，加在信徒的身上，
割礼，
哎，不守割礼，不奉割礼就不能够得救，外邦人都要受割礼，或者说大家都要回到律法里面守这种日子节期，这个肯定是不该担的担子的，就担在人家的身上。主耶稣责备这些律法师，很可能重点也是在这一方面。就像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还有门徒啊或者其他人呢，就不让人家来给他看，这都是难担的担子。这个人有需要的人，他还管你今天是不是安息日，今天碰到主，我要主来医治我，然后主又特别喜欢在安息日医治，哎，这都是显明你们的担子是错的啊，你不应该去把弟兄姐妹带回到律法里啊，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在食物上讲究戒荤的啊，或者还有一件很清楚还有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就是禁绝嫁娶啊。
嗯，扫毒僧呢，
像天主教要求你要服侍主啊，你要做他们的所谓的神父啊，做神职人员呢、啊
嗯、
你这个男人要终身不娶，你看这终身不娶娶出了多少毛病来，对不对，
变成黑暗中世纪了。
对啊，这个叫做难担的担子，因为本来就不应该加在弟兄姐妹身上的。那在我们一般的基督教会里边，有哪一些所谓难担的担子实际上是不必要这样做的呢？
不必要怎么做？
在目前的教会呢，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叫做难担的担子是我们不应该加在弟兄姐妹身上的？祷告一定要跪下来，这个算不算是难担呢？
那个主祷文是不是每次祷告结束一定要会背？
那个还简单，因为你不会背，人家也不知道。嘴巴跟着动一动。
然后一天祷告几次，你是跪着的呢，是坐着的呢，起来的呢，还是躺下的呢？
或者说你到教会一定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保守一点的。
保守一点也是要花钱去买，现在衣服虽然便宜还是得买。
化不化妆？
这些小节上的事情啊，就是需要小心，因为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信心软弱，他看你的榜样。如果你除了榜样之外，你还对他提出作为一个要求，当他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时候，你让他觉得自己不好，自己不够好，那个其实都可以算是难担的担子，不应该加在弟兄姐妹身上。到底什么担子是有必要的担子，什么是没有必要的担子，我觉得主耶稣至少在这里提出来一件事情啊，因为主耶稣特别讲他的轭是轻省的，他担子是容易的，还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尤其我们站在教导像律法师这种地位上就要小心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去加一个东西。第三个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些的担子啊，显然是有的，要不然主耶稣不会说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的。有没有的担子是大家必须要学着去背的啊？可能你在开头的时候觉得他稍微有点难，但实际上他是轻省的，有没有这样的担子？那个担子就是你也应当叫别人去背，你自己也应该陪着他背，大家天天都在背的，有没有这样的担子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来到教会啊，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比较真实吧，就是孩提时代一直到现在，自己也经过那种人道心不道，
对，
经常有啊。那上面讲什么，下面在脑子里转的，我去哪里玩啊？我才不要听上面讲的呢。他讲的也差不多，我也大概知道。
我知道了。
你讲的不是那么精彩，言语也比较平啊。讲话都想睡觉啊，天又这么热啊，又没有电风扇吹啊，好位置都被人家占了。哎呀，快，手表的时间快点转吧，还有几十分钟啊，我们要倒计时啊。
大概来说，我们信主之后，就是我们变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啊，属于主的、服侍主的基督徒。我们自己真真正正知道，在别人看为一个担子，我们却知道不是担子，而且是蛮有平安、蛮有喜乐的。这个东西是应该的。但是教导给别人，无论是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啊辅助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的确他有可能有初期的难担的这个过程。但是迟早他们应该和我们一样，在里面是充满平安，充满喜乐，是非常喜悦的，非常愿意的，甘心顺服的去走这条道路啊。那我们在教给人家的时候，也一定是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嘛。啊，比如说聚会啊，啊，唱诗歌啊，啊，读圣经啊，祷告啊，啊，或者弟兄姐妹在一起啊，这些事情，应该在很短的时期之内就不再成为一个难担的担子，而成为一个很愉快的同父一轭，对不对？同奔天路，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当主耶稣把这句话提出来的时候， 他让我们注意到几个重点。我是谁？我可能是一个律法师。我在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问题叫做担子问题。这个担子有哪些是根本不应该担的？有哪些是不必要的？又有哪一些呢？是应该担的？那这个应该担的担子都应该不，都到了后来都不应该是成为重担，成为难担的担子，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明明的讲了，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标，让我们无论是在这个社会上做个公民啊，教导自己的儿女啊，或者在教会里边，哎，帮着这个牧养啊，辅导羊群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你发现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要反省自己。你发现弟兄姐妹不来聚会啊，我们在节目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如果从一个服侍主的人的角度来讲呢，一定要先反省自己。是不是我讲到没好好准备？是不是教会里面有一些的缺乏，没有一些什么关心？是不是聚会太长？是不是有这种的情况？因为你干嘛去让别人变成一个重担？主耶稣讲到虽然听不懂啊，可是这讲到一般来说不长的，把登山宝训这个念一遍也比现在大部分这个讲台上的信息要短了、啊。真的，
所以很喜欢老外讲道。老外讲道一般半小时、二十分钟结束。
哦，他们非常准的，然后一二三四五讲完了就下台了。下台之后，他们可能就继续去过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做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担基督徒该担的担子。中国人不太一样，中国人真的就是属灵上的事情讲深一点，讲久一点。然后，
如果是什么培灵会的话，没有一个半小时，
那就是了，
这一般都下不来。
嗯，所以
吃大餐。
所以这个主耶稣对律法师来讲呢，对律法师的这个指责啊，是很值得我们放在心里面常常拿出来反省的啊。当然主耶稣的话很重，你们是有祸了啊，有祸了。嗯、但愿我们没到那个程度啊。但是就算是没到那个程度呢，常常能够体恤人的软弱，常常能够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因为你看门徒跟主耶稣住了一夜，他就说我遇见弥赛亚了。对不对？主耶稣才进这个人家，人家就说你为什么吃饭不洗手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间，人跟他初次见面就没有间隔，而且呢没有定罪啊，就算是一个罪人，往往也从那个罪里边出来了，好像非常非常的简单。可是为什么人碰到我们的时候这么多的麻烦，而且我们也觉得很沮丧，没有效果，他们也觉得好像没有遇见主，光遇见这个啊基督徒啊、教会的方丈啊、住持啊，
量一量这个人长啊短啊，是来干嘛的。
所以这个主耶稣对律法师的这个提醒呢，倒是很值得我们大家至少说参考参考吧。那怎么样，路加，咱们这个还是早点结束比较好啊，免得定自己的罪。因为我们这是动舌头的节目，不是动指头的节目。
好，
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聊了。
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